非常感谢韦工准备的歌曲。对，可能听众们都知道我是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所以是希望大家不要紧张。我们今天啊，就是大家要专心哈。那我们今天题目是照着神的旨意祈求，我们就请大家先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26-30节，请自明为大家打一下，然后之后我们做一个祷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如今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您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因为凡被您的灵引导的都是您的儿子，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您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父神，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求神让我们耐心等候。阿们。今天的经文26-30节是大家非常熟悉，可是它在第八章的位置却很耐人寻味。在前面1-25节，保罗首先讲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在圣灵里面我们不被定罪了。不但如此，还有更好的，就是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和基督一同继承神的国。可是在第18节的时候，他话锋一转，说到一件不太那么好听的事情，就是讲我们跟基督同做后嗣之前必要和他一同受苦。所以在第18节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因此保罗他引出了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一个主题，就是在盼望之下忍耐等候。上一周的时候，3月17号是洪泉的生日，那他在生日的感言放在 Facebook 上面，是希伯来书的一段经文，大概是说，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耶稣里有份了。 所以我在为他庆祝生日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因为如果他生日的感言是在讲我靠着神又忍耐坚持了一年，那这个生日是非常值得庆贺。那么保罗他讲的忍耐等候，不是指的某一些基督徒的生活，也不是指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某一个时间段，而是说所有的基督徒一生当中的主题都包括忍耐等候，这是对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概括。听起来不好听啊，所以在第25节的时候他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我们就必忍耐等候。这在第8章总共30多节的经文，这是最低点，在语气上是最低点。可是如果我们再看30节之后，那保罗讲了26节27节28 29 30，到了第31节的时候，他的语气又是另外一种，而且一扫前面的低沉。第31节保罗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所以在31节后面就是我们更熟悉的爱的凯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我们就不禁的会好奇，在26到30节这五节的经文里面，保罗到底说了什么事情使他的语气从忍耐等候的最低点突然升高到爱的凯歌的最高点。所以我们要在里面看到保罗是在讲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的忍耐等候当中神有何等荣耀的旨意。好，那么第一，在第26节的时候，保罗他说了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软弱，那我把这个软弱称为是一个致命的软弱。那如果我们先不讲这段经文，先问大家，你们觉得我们在基督徒在生命当中，或者是我们在走天路的道路上面，最大的软弱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有弟兄姐妹可以讲吗？我们自己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呢？骄傲，或者是脾气，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软弱。我相信大家有很多很多的答案，可是保罗在这里给的答案是我们不会祷告。那为什么称它是致命的呢？因为他在罗马书第8章前面讲到好的事情，接下来从18节到25节讲到很糟糕的事情，忍耐等候是很难的。可是呢，保罗随后又在26节开始安慰说，不用太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他把这一个软弱放在这儿，他应该是在讲如果圣灵没有帮助我们怎样祷告，这是我们一个致命的困难。而不会祷告的定义呢，保罗随后就给出在27节，他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圣灵对我们的帮助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那我们不会的，也就是我们不会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自己祈求。这句话有点难理解，但我想至少有两种理解的方法。第一，我们的致命的软弱就是我们不会祷告，我们不知道该求什么，我们不会求正确的东西，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理解的方法呢，我们有很多很多软弱，可是祷告是解决这些软弱的方法，可是我们不会。所以要么祷告本身就是我们一个软弱，要么呢软弱祷告是解决软弱的方法，可是我们不会。那无论这两种解释哪一种，都指向祷告的重要性，而且不会祷告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我相信每个人听到这样的评价都会不以为然，至少我自己是这样。
我有两个反驳。第一，保罗他自己说他是癫狂的，所以他可能在这儿他又癫狂小题大做。因为我们不会祷告吗？我刚才刚刚祷告过，我们教会每一周有祷告会，吃饭之前也祷告。如果我不会祷告，我做的那些事情有什么样的意义？而且如果说我不会祷告是因为我不知道照着神的旨意去祈求，这个有可能，有很多时候神具体的旨意我不知道，可是我至少知道有一些是神的旨意。比如说我们祷告爱心，祷告信心，祷告宣教，祷告神给我们力量，难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不是照着神的旨意祈求吗？如果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的话，就看到有可能这样的祷告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去祈求，要看我们祷告背后的目的。那这是我第一个反驳。第二个反驳呢，就是说 OK， 即使我谦卑下来，我承认我不会祷告，但是保罗你的话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问题啊，因为有圣灵的帮助，即使我不知道怎样祷告，圣灵会替我好好的祷告。就好像是如果我自己心里想要一个苹果，我也不管神要给我什么，那我就祷告我要一个苹果。那实际上呢，是我需要一个橘子，但也没有关系，因为圣灵会大概就是他会叹一口气，然后跟神说其实他需要的是一个橘子，然后呢神就给我一个橘子。所以我祷告要一个苹果没有关系，我得到的还是神要给我的，所以这个问题不会成为问题。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不知道神具体旨意的时候会害怕的时候，保罗的这句话很安慰，因为圣灵在按照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神的旨意一定会在我们身上成全。但是这不是这个安慰不是让我们安心于可以随便的祷告，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段落鼓励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祈求。比如说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圣经是鼓励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并且按照神的旨意去祈求。而且我们也相信，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祈求，祈求就无不得着，这样的祷告是有力量的，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祷告。但所以在下一个段落之前，我还是先讲，我不是否认可以随意的跟神祷告，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求任何的事情。可是当我们的生命从吃奶变到吃肉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祷告应该越来越彰显神的旨意，我们应该越来越多的尝到按照他的旨意祈求无不得着，这是一种什么味道。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那保罗在28节开始就开始讲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第一，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那么这个万事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所以神的旨意第一点，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而神在他儿女身上的旨意特别的地方，不是因为我们身上只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或只是幸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只是苦难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甚至是一些从我们的眼光来看神不喜悦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死亡、疾病、离婚，虽然神不喜悦，但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万事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要太奇怪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不应该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吧， 不要太奇怪的问这样的问题。第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即使是相同的事情发生在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身上，后果是截然相反的。神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益处，可是什么是益处呢？那答案还是在下面29节，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神为我们预备的益处，是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可以越来的越像他。神让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他的旨意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像他的儿子。那我们也相信在其中他也得到最大的荣耀。所以他的旨意不在于什么事情发生了，而是在于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有没有得到益处。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耶稣还有使徒们，他从来没有为基督徒所面临的环境祷告过。比如说他们不祈求宗教信仰自由，假如压迫可以使教会更好的成长呢？他们也不祈求经济的复苏，假如经济的衰退能够打碎一些人的梦想，让他们来归向神呢？他们也不祈求不要地震，地球不要变暖，假如这些事情可以让人们思考生命不在我们手上，我们需要去思考神。所以耶稣跟使徒他们祷告的是我们自己的改变，神所看为宝贵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他不要改变环境让我们感觉很好，而是要改变我们，让我们得到随时随在都可以满足的秘诀。那这是我们真正的益处。啊，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像他的儿子是我们最大的益处。因为这句话跟现在的世界的观点如此的不同。我们现在看什么是我自己最大的益处，就是我可以按照我想活的方式去活，活出我自己的价值。弟兄姐妹们，实际上像他的儿子这句话，这个世界恨这句话。我相信如果我们的福音只是说神爱每一个人，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现在每一个人就可以快快乐乐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这样的福音没有人会拒绝的。可是福音中最难的就是像他的儿子，或者说跟随他的儿子。那么为什么像他的儿子是我们的益处？那我们要先看耶稣是什么样子。那首先我想大家应该同意，像他的儿子不是指的外表，我们不是我们长得像他，而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心里怎样看我们周围的世界，怎样看待神给我们身上的旨意。那在圣经里面啊，我选到3节经文，一节是耶稣自己评价自己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另外有2节是保罗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从侧面评价基督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耶稣自己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6章，他说他就稍往前走，在受难夜的前一天，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保罗对耶稣的评价是腓立比书2章，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希伯来书呢，对他的评价是，他就指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这3节经文，他讲的都不是耶稣实际上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而是在讲 他心里如何看待上十字架的这件事，他心里怎么样来想。那耶稣怎么样来想这些事情呢？那第一，耶稣也有是人的感受，他不认为这件事情是感觉很好的事情，这是一件苦事，对，他跟我们人有相同的感受，但是他心里有一个这个世界不能理解的满足，就是神为他预备的奖赏。那他的独特之处也在于这些奖赏能够让他得到更大的满足，以至于他有能力去坦然面对上十字架的苦楚。实际上这些苦难，上十字架的苦难是一件好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因为他们能够验证耶稣心里的满足是真实的，是大的，甚至大过十字架上的苦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会遇到很多小的难事啊，也会不开心，这是正常人的感受。如果你要说遇到难事的时候自然的反应是非常开心，很奇怪的事情，不开心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到最后，如果我们问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不开心到底在哪里，会发现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有多糟糕或者这个困难有多大，而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被神满足，我们离耶稣的样子很远。我经常感受到这一点啊，弟兄姐妹你们也一样。我们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不快乐，所有身上的罪，都源自和神的疏远，源自于不像他的儿子。那保罗他也说，无论是生是死，我要让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无论神给我什么样的东西，我要显明的是神比这些东西更重要。如果神给我10万块钱，我要使用这笔钱，结果是让大家看到神比这10万块钱更重要。如果神交给我100万，我也一样可以使用这笔钱，让大家看到神比这100万还重要。如果神一分钱都不给我，我也能够让大家看到，因为有神的缘故，我的喜乐不受贫穷的束缚。所以神的满足是我们最大的快乐的来源，在像儿子的过程，就是来慢慢的学习品尝怎样去得到神的满足。假如我丢掉了工作，心情不好，然后有弟兄过来安慰我说，你还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吗？那我说我信啊。然后你如果你再问我说那件事情不会冲淡你失业的苦恼吗？然后我说现在不行，因为没有工作就在我眼前，我就是很难过。然后你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然你要继续的安慰我，让我认识真理，但是你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相信神所得到的满足还不如一份工作给我带来的满足，因为没有工作我就不认为神能给我带来任何的快乐。所以不是贫穷让我们难过，是因为我们不在意天上的财宝，也不是疾病让我们难过，是因为我们太享受健康了，也不是单身让我们难过，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经嫁给了耶稣，不是妻子让我们难过，因为我们不晓得耶稣怎样爱教会，不是我们太忙没有时间敬拜祷告服侍神，是因为我们没有真心的祷告服侍敬拜神，所以我们才这么忙碌。不是这个世界能够伤害到我们，而是我们本身去拿这个世界的标准来定义我们的快乐和痛苦。不是这个世界让我们不满足，是因为我们没有单单的在神里面满足，看受造之物大过造物的主。 所以我们真的能够像神的儿子，真的能够像他一样被神的赏赐跟应许完全的满足，这是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因为罗马书后面32节保罗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得到了神的儿子，我们得到所有的一切。可是没有神的儿子，我们得到的只有神的愤怒。不管我们现在活的感觉怎么样，我们得到的只有神的愤怒。所以得到神的儿子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也就是我们最大的益处。如果神真的爱我们，他就应该用他的全能还有慈爱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像他，让我们品尝到因信神而来的满足。而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这一番心意，我们自己也会时常的这样祈求说，父神，我们知道得到您的儿子是我最大的快乐，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得到，可是你知道。所以如果富足可以让我更像你的儿子，你就让我富足；如果贫穷可以让我更像你的儿子，就求你让我贫穷；如果一个美丽温柔的妻子能够让我更像你的儿子，你就让她来到我身边；如果一个人的生活能够让我更像你，就求你让我甘于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孤单。所以我们的目标，祷告的终极的目的，也是可以求神让我们看到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照神旨意的祈求，不是关注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周围的环境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来自于我们能够专注于我们身上的改变。环境可能不变，可是我们要求的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有的时候我们祈求爱心，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想跟朋友们相处得更好；有的时候我们祈求力量，可能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有的时候我们祈求效率，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在同事或者同学面前没有那么丢脸。所以当我们祈求这些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要问自己，我的目的是要让我自己更像耶稣吗？还是让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感觉更好？那怎样是照着神的旨意祈求呢？这个不是在今天讲到的工作，可是我想按照我们今天的经文，至少有三点能够说明照着神的旨意祈求应该祈求什么。第一，应该祈求不要担忧不该担忧的事情。不要担忧是神给我们的旨意，可是如果这个真的是神的旨意，我们就求不要担忧，它就应该是让我们得着不担忧。而我们真正应该担忧的，恰恰是我们担忧本身。因为担忧的生活并不是像耶稣的生活。在圣经里面，使徒们写了那么多封信啊，每一封信大多数的读者，那些基督徒都是在苦难当中。但是我们要问，有多少次使徒们为这些苦难的离去祷告呢？圣经里面零次。使徒从来没有祷告让患难离去。比如说在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说，不但如此，你们在患难中也是要欢欢喜喜的。雅各书第一章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他们都知道这些基督徒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他们都知道，可是他们的祷告跟这些苦难的离去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担忧是我们正常的感受，耶稣他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可是我们的祷告应该是求神，就是让我们不要担忧，甚至不要把苦难拿走，让我们不担忧，因为这样的 不但又是真实的。那相应的，如果看到我们的其他弟兄姐妹遇到了难处啊，遇到了苦难，我们也可以为他祈求，求神把他的苦难不要拿走，直到他的旨意在这位弟兄的身上成就了，因为这是神让万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相应的，我们也不应该为不该高兴的事情高兴。如果困难来的时候我们担忧，走了以后很开心，那个开心是真的，绝对相信那个开心是真的。可是如果我们那种情况下开心，那种开心跟这个世界的开心没有任何的区别，不是基督徒也一样，困难走了之后他们也一样的开心。可是如果在困难没有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满足，可以照常的服侍，去关心弟兄姐妹，去爱别人，敬拜神，用心的祷告，我们就知道这种喜乐和满足不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世界的人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恰恰是我们应该真正高兴的事情。所以第三，如果我们要更像神的儿子，我们需要求神让我们看到他的荣美，用他的方法或者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能够让我们看到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第四，需要凡事感谢神。因为在三十节他说，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一条道路上面，所以无论是我们理解的还是不理解的事情，这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美好计划得荣耀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为每一件事情感谢神，尤其是在不理解的时候。因为如果神让我们发生一件事情但我们不理解，我们看不到这件事情跟我们将来荣耀的关系，这更说明我们是需要神的帮助，因为我们自己不晓得怎样去得到那份荣耀。所以在不理解的时候更需要感谢神，因为神赐给我们自己想不到的事情。所以照着神的旨意祈求，应该是真正有能力的祷告，因为你祈求就得到。当然我们是要任何事情都可以到神那里去祈求，但是我们要求神能够借着我们的祈求让我们品尝到像他儿子的满足和快乐，去让我们尝到那一份这个世界不能理解也不能给也不能夺去的那一份满足跟喜乐。好，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忍耐等候的生活如此的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喜欢这种生活，可是我们知道你在背后的旨意，我们甚至自己更多的时候不知道该求什么，甚至因为软弱的缘故，我们求的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所以我们感谢圣灵，你亲自为我们祈求，但也求你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更像你的儿子，就是能够单单因你的缘故我们可以获得完全的满足，而这份满足能够让我们克服这个世界对我们所有的嘲笑，所有的不顺利。天父，我们求您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上面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